我因为很久没有来的当大家当中哈，有些人我是看见有新人来，我是非常高兴哈。我不知道我来这个教会很多年了啊，十几年了，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把我当作老朋友。尤其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有几个小女孩见到我的时候很热情过来，惊鸿的两个孩子过来的话，然后我的同工，谢谢，那个就是觉得说是我跟看见他们长大起来哈，所以我说我们怎么不老啊？那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思想神的话语。我声音会慢慢越来越大的，所以还是小一点，那个回音我受不了。我这个周五晚上叫我来分享信息的话呢，我很都有一些困难啊，因为周五晚上的话呢，你来是什么人来哈，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对大家会有帮助哈，有很多人的话呢，还有一些呢还是慕道的，有一些的话呢是已经很多年的基督徒，所以当我在分享这份信息要在讲的时候，我在准备里面，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挣扎，到底要讲一些什么对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些帮助啊，那我这两天呢，白天的话呢是在教会里面跟人家分享的呢，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同工啊，这怎么做同工？那我们平常的话呢，都是一些讲课式的，那我就去讲。那今天的话呢，我一反这个往常呢，我就做了像座谈会一样的哈，所以的话呢，今天大家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大家有点反应哈。我希望明天的话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哈，那个，既然你们有很多人都是在主里面服侍很多年的，参加服侍的话呢，我最后非常鼓励大家一同来，我们一同来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怎么样来参与哈？我很希望我在这儿做点广告哈。那我知道这个教会向来都是自由派，那我告诉你啦，在这地方有这样的聚会，你高兴来你就来，你不高兴来就不要来，我不勉强你。或者常常我们向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在圣经里面，你去看这个圣经哈，从头到尾里面没有一个自愿军的。圣经里面所有的神的仆人都是怎么？都是征召的，唯独这个世代里面的服侍的人的话呢，是自愿军。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给神有一个大面子，所以我来服侍他。所以当这样的自愿的观念去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神欠我们的，而不是我们欠神的。所以因此我就稍微服侍一点的话，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还要我多的话，那就是太过分了。所以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做牧师的，就生怕去怎么样要求弟兄姐妹多做一点。所以我要说什么的呢，都是怎么样欠欠的啊，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圣经是征召制，圣经不是志愿军。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但是我今天想的呢，我到底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想问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友？什么叫慕道友？还没有信的，有没有？哈， 有吗？有，很好极了，因为你告诉我的话呢，我就知道我要讲一些东西的话呢，就不要把你们吓跑了，就把你们吓跑了。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他是在讲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讲了一个，他第十六、十七节呢，是罗马书的，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好像是罗马书的一个总结一样，也许是一个前言一样，他就把整个的圣经的讲完，讲到罗马书里面呢，它里面的内容就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他就把它讲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哈，他说呢，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说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中间有几个字我没有去背它出来。他说呢，是怎么样子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在这里讲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不以为耻，意思就是说他尽管就传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神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一个人把神的这个福音讲清楚了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挡得住的，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一个福音是跟基督的福音是相似的，所以这个呢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传福音容易还是不容易？容易还是不容易？有人说容易，有人说不容易，哈，有人说不容易。那我相信呢，传福音一般来讲，基本上大家都会不觉得传福音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传福音都很容易的事的话呢，我们不需要人家来鞭笞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大家都想着去传福音，因为什么？这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这传福音是不觉得容易，但是神说这个福音，罗马书呢，保罗说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他有大的能力的。你是传福音，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说什么？如果我们把福音传对了的话，别人一定信的。别人会相信的，因为怎么样，福音是可以帮助他。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想请问，传福音你们的态度，你们的观念里面是讲给谁听的？福音是讲给谁听的？我们这一般讲要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讲说是讲给那许多还没有信的人听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这福音的对象是谁？是还没有信的人，对不对？但是在这节圣经告诉我什么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包括信了的人。所以今天你是信了的人，你今天所碰到的一切的问题，所碰到的一切事情，这福音也能够救你。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一讲传福音，我们就是传那些的没有信的人，但是事实上呢，我就传福音呢，也要传给我们这许多信了的人。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呢很少传福音给我们这许多信了的人。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今天你我很多人都信了的，有少数几位还没有信，我不是说不信的，我说还没有信的。因为我说是为什么还没有信的呢？是因为这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传的对的话呢，你听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挡的。我是说这是福音呢，是说我从来不会去说那个人不信的，我是说那个人还没有信的，我永远有盼望。也许现在你听了以后你不觉得你需要去信，但是我告诉你，你听听 你迟早你会被怎么样？会上贼船的。因为这个福音是好的，福音是好消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你们如果活在这世上，你们是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你读不读圣经？有很多人读圣经，就做基督徒的，很多是基督徒。我就告诉你们，今天因为我们的教导的问题，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是每一天读圣经的，不是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不是每一天读圣经的。这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耶稣基督说的，他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事实上他是在引用利未记里面说的一句话，他说神是说，他说神本身是怎么讲呢？是怎么样？他说神的话不单靠食物。什么叫不单靠食物？不仅仅靠食物。我们刚刚是不是，我们有人是不是都吃了晚饭了？我今天在一个同工家里面吃晚饭，他呢说这个弟兄说，你坐在哪里？然后我不知道他问了什么问题，他说就叫我坐在那个桌子的头上。我一坐下来以后，他就搬上一个菜上来，我一看到那个菜来了以后，我就怎么样，心花怒放。你知道为什么？是怎么样？是那种猪蹄，是我最喜欢吃的。哈，那我就想到，人活着也要靠食物，因为我们肉体的身体，我们是需要食物。但是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我想请问，神的话也是食物，是供给我们的身体呢，还是供给我们的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是不是有一个怎么样？有个永生，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做人的，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灵魂的生命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吗，一般的人不知道他是有灵魂的。然后这灵魂他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没有这种灵魂生命的观念啊，但是的话呢，他没有讲这个灵魂的生命，但是呢，却在他的潜移默化里面却有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没有讲，你可以侮辱我这个人，但是你不能够侮辱我这个人格，有没有这种说法的？什么是呢？人格？我告诉你，我话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你知道吧？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需要有怎么样，需要喂养的。所以那个灵魂的生命的话呢，常常是在饥饿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命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灵魂的需要，我们认为我们有这需要，所以你在全世界里面去找很多的东西，像填满那个饥饿的东西，填不满。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去追寻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追寻了来以后的话呢，填不满我们的饥饿。还没有信的人也在这种追寻上面，信了的人也在这些的追寻上面，希望在世界上这些东西来可以填满他里面灵魂的需要，他没有办法。 之所以我们要人家提醒我们去读圣经，不是其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灵魂饿了。我想请问你，你饿了是不是会不会自己找东西吃？会还是不会？
会，
会去找东西吃。唯独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不知道去找东西吃，所以我们在寻找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找什么。你如果仔细去看我们人类在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都在找寻一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让填满我们的需求，都在寻找这些东西。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这个礼拜天我讲一篇道，我的题目叫做虚空的人生，我希望你们来听，可以让你们知道说是虚空的人生可以怎么样子不虚空。人生事实上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样的光景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你今天活着有没有想到你为什么在活？你为什么想到要这些？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被人家牵了走，让人家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跟我们自己讲，我是有自主的。人生的寻求，这是常常我们需要思想的，到底你我活在这世上是干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些什么。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你是不是很愿意见他？如果你做错了事，我以前做牧师，现在不做牧师，我们都下岗了，我的牧师下岗了。为什么说下岗？因为我带一个教会，那时候我在这职堂，我被教会里面派出去呢，去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我就带了一群人去，我们就在那地方就职堂就建造一个教会。所以在职堂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同工讲呢，我说5年以后呢，我就把这个教会交给你们了，然后我就可以走了。过了5年以后呢，我就说我要走了，他们说不行，我们还没有可以把这个堂会接下来，好吧，我就再待了5年。又待了5年，我就有一天呢，就跟我们中间一个长老说，我说我是不是该走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我是不是下岗了？我就离开了，我就扫地出门了。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带我做牧师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就看见就我们那个教会大概没有多少人。我们在硅谷的一个地方，你们从台湾来的叫矽谷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很小的教会，那是只有100多人，只有100多人的教会，在硅谷那个地方100多人教会是小教会，所以呢只有100多人，但是神就给我100多人，大概我只能够带100多人。再带多了我就不能够带了。所以我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话呢，我各个人呢，我差不多我都能够都认识，而且呢蛮能够跟他们那个。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呢，有的时候接连2个礼拜3个礼拜没有来，我就去打电话给他，我就电话他，他说我下个礼拜就来。我一电话，他一抓了电话，现在电话还没有手机，手机知道你是谁，然后他知道谁，他也许就不接我的电话了，你知道吧？但那个电话他一接了以后，一听是我下个礼拜就来，因为他心灵中是不是有心虚，对不对？常常人家这样说我下个礼拜就来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反应， 这反应是什么？人家怕见我，人家怕见我。如果一个人你怕见他的话，你会不会去听他说的话啊？所以我今天想问跟大家呢，有一点这种思考。如果你在碰到困难、碰到软弱的时候，你如果做错一件事情，你开车在这高速公路上面，你开车，开，忽然间呢，警察把你叫下来，他叫你下来，你怎么想？惨了，对不对？惨了。然后他们叫下来，他说：“请问你为什么要叫下来？”我曾经有过这种事儿哈。我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我们是如果你吃了罚单以后，你可以上课，对不对？去上课，上课了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就可以把你的扣分就抵消掉，对不对？就做这个事儿。有一次呢，我呢就吃了罚单，吃罚单呢我就去上课。那个讲课的人呢就跟我们讲了，说要我们自我介绍，你姓甚名谁，你做什么的。我坐在那个后面，一个一个传到那地方。我姓甚名谁，我是牧师。然后他还不放过，他说你为什么吃罚单呢？我超速。然后我有一年呢又超速，他开了吃罚单要开车，他叫我叫下来，他说先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叫你下来吗？你知道瞎子吃馄饨肚里有数。我当然知道我开车超速了吧。我说什么？大概是我超速了吧。大概是我超速了吧。这个大概就是肯定，你知道吗？大概是我超速了吧。他说是你，他说我已经跟了你怎么样一里多两里以外，我就跟着你了。意思就是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你是超速了。他说你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晚了，我要去带一个查经，我晚了。然后就开车开着的开说穿来穿去，就是为了要这个，在因为我在教会里，在那个公司里面，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带他们查经，我晚了十分钟，所以我要赶到那方去，免得人家去那个就超速了。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然后我怎么办？我就在左想右想，最后我说还是诚实的吧，我说我是个牧师，我是带他们去什么呀，我要到那赶到那方去，我要带查经，是因为怎么样？我迟到了，所以我做这事情，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的。你说说看，我有没有那天有没有拿罚单？
没有。
有没有罚单？没有拿罚单。你说我开心还是不开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有错误，你知道你走投无路，我被抓下来了，我被抓下来了，是你的问题，千真万确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奉公守法的人，我们对别人来讲的话，人家有错误我不会的话，真理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我们对人家的话，这讲对错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输口的。夫妻吵架都在讲对错，对的绝对不会让错的。 你，我曾经有一个次有过一个有一对姐妹，他们在带查经，他们呢是一个是带敬拜的，那时候还不是这种现在有电脑打电脑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说放投影片的，另外就是放投影片的，他就带查经，他就带敬拜。当他在电带敬拜的时候的话呢，另外一个人放错了，放这个没有放对，然后呢就得罪了，然后这个姐妹就对另外一个姐妹，他们中间就不能够同工，就的结果呢，后来呢，这个被看不惯的这个姐妹呢，就来跟我谈，我就跟她谈了以后，她就说哦，我知道，那我应该去向她去道歉，是不是？我说是，然后她去了以后的话呢，那个人说，你向我道歉是可以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你说真理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呢，对别人来讲的话呢，就是明明是你错了。要悔改，但是我想请问你，我们对人是这个样子，我们对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对自己希望是什么？明明我该拿罚单，结果没人拿罚单，我会不会叫警察下来？来来来，我超速了，给我一张罚单，我超速的罚单，我会不会这么想？当你知道你走投无路，当你被人家抓到了，你希望你怎么样被待遇？这是福音。让我们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段圣经事实上我跟大家分享过这段圣经，但是我上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段圣经，但是我今天要用这一个角度来跟你们分享。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开始看，第九章第一节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稀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做戏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做戏。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让我们祷告。天父， 我们感谢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文，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在福音里面能够得到联系，让我们跟你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所讲的所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丰盛。我们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然后我们常常来看见这一段圣经，他就说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呢，我们前面有几个小字，第九章的第一节前面有说耶稣医治了瘫子。这个人来了以后，人家带了这群人，抬了这个人来到这个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人来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个瘫子被抬来，抬到耶稣基督前面来，他是要干嘛的？他是要干嘛的？为什么他来？他是瘫子，显然怎么样？要能够行走，同意不同意？我们眼睛看见的人的需要，我们会直接的反应，这是他的需要。今天你我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来到教会也好，我们来到神前面也好，我们需要的是在我的需要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同意不同意？我去看医生，我要让我怎么样，这个病会好。我这两天哈，我在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我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情，我的身体发生一些事情，我就写信给医生，因为我呢要到温哥华这儿来，然后温哥华完了回去以后呢，我立刻呢要到中国去，然后这些事情都很重要的，我就生怕告诉我的医生呢，说是如果我症状我写的比较严重的话呢，他就说怎么样，你不许我来了，你知道吗？你不许我去了。我心里面就想着说，这个玩笑不能够开。如果他一个下命令说我不能够走的话呢，我就完了。然后我的妻子儿女都会怎么样？都不许我走了。所以我就写信的话呢，就非常轻描淡写的形容我的症状。这个医生来一封信说什么？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哈！你说这是自己骗自己。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我找医生是要他能医治的。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这，他是个瘫子，被抬来了。耶稣基督，你的罪赦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说是耶稣基督不懂事儿？人家来来医治，你跟人家讲罪赦了。你有没有看见有多少的弟兄姐妹的朋友们到了是怎么样来寻求一些东西？他们的有需要，你跟他讲你要得永生，你是不是让人家感觉是说你没有来帮助我？同意不同意？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很多的需求，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福音传福音，我们没有帮助他们，我们跟他讲说你要得永生啊。人家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来了以后，他会不会想到你没有帮助到我？他会不会想到这不是福音？他说你告诉我，就是如果今天我出去买个彩券就中了的话，他说这是福音。 但是耶稣基督却明明说什么呀？你的罪赦了。耶稣基督是不是有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想过，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他不该说这个话。耶稣呢就这样说，知道他们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这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想到了说，这句话是跟谁说的？耶稣在跟谁说的？你们心中为什么心这样的一个恶念呢？他在跟谁说？跟这许多文士法利赛人说，是不是？他们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意思就是说，人家是瘫子来了的话呢，你要让他去行走还有可说，你说你的罪赦了，你是怎么样空口说白话？同意不同意？这许多文士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他说你为什么说健忘的话呢？耶稣就问了，他说说这个人的罪被赦了容易呢，还是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你们说哪样容易？他这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文士法利赛人呢心中有没有看法？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哪样容易？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说了，但什么事情没有做，叫这个瘫子怎么样起来行走？在文士法利人心中哪样容易？罪赦了容易，讲容易，做是很难。同意吗？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他说，但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告诉这人怎么样，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这一句话，但叫你们知道，但叫谁知道？这许多人说健忘的话知道，这许多人说，他说你把他瘫子医治好了以后，你才够资格说什么？你的罪赦了。耶稣基督说，但叫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他不是给一般人在讲这个话，他是跟文士法利赛人讲，你们瞎子是混沌，肚里有数，知道我是谁。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我就在这时候问一句话：如果耶稣基督知道这许多文士法利赛人心里在议论他，他知不知道这个瘫子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不知道？他知道。这个瘫子心里面想什么？他有罪，他需要来被赦免。所以耶稣知道这个瘫子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但是从一个世界的观点来看的话，这显然这个瘫子他心里面想的是我的罪要被赦，他知道他这个瘸腿这件事情，这个瘫子的事情是跟他的罪有关系的。他做了一些事情，他知道他是罪有应得。他在世界上面，他没有其他的方法解决他的问题。 他来到耶稣基督前面，他相信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你我如果做错一件事情，你知道你不可能做的，不可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地方去？我昨天跟一个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知道，他说你知道吧，我们在我们楼里面有一对夫妇，我们这对夫妇的话呢，他从前呢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去服侍的，但是服侍很多年下来以后呢，但是呢这个丈夫的话是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的话在一个宗派的里面呢他去服侍，但是有一天呢他就想到了，他呢在很多年以前犯了一件罪，他一直存在心里面呢没有办法呢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无处去讲，可是这现在呢，这最近呢，他神去怎么样，他没有，他在面对神的时候，他忽然间就发现呢，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所以的话呢，他就跟他们的宗派去讲了，他说在几十年以前，十几年以前，我发生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错误，十几年以前，他说我呢这么多年呢一直在这个中呢，但是在这里面呢我没有再有任何的错误，我也知道这是错误的，他就讲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那个教会马上立刻把他开除了。立刻把他开除。我最近在最近半年的时候，最近差不多九个月的中间呢，我在做一对夫妻的辅导。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丈夫从这个妻子呢中间呢，是本来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好的关系，但是呢，他们确实能够维持也很好的。但是就在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就跟他们呢想帮助他们这一对夫妻，就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出去了，做这些事情呢，就是一起游玩呐，又去什么出去吃吃饭呢，或者怎么样，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的话呢，然后就发现呢这个姐妹跟这个弟兄走的就比较近，然后呢这个太太的话呢就到了，结果后来呢就回国，到了国里面去了，去待了一个月呢，在这个一个月当中的话呢，这个弟兄跟那个姐妹的话呢仍然走得很近，很多时候呢旁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闲言闲语。那这件事情本身来讲的话呢是不应该的啊，本身来讲是不应该的，但是呢就在这种风风雨雨当中的话呢，这个妻子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就讲，就戳穿的就讲清楚了，然后这个妻子跟这个弟兄跟她的丈夫呢中间呢就很大很大的冲突，很大很大的矛盾，然后呢他们教会的牧师呢各方面都做了，都没有办法帮助，所以结果后来的话呢不晓得怎么样呢就找到这个老头，就找这个老头，也许是因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从前的话呢曾经跟过我一段时间呢，我去给他们做了一些门徒的训练，所以他们就来了找了我，在找了我呢我就做这个事情做了，然后呢就把它慢慢做的搞了好久好久，最近呢这个姐妹出来了，这姐妹呢饶恕了这件事情，饶恕了这件事情来了，她就来找我，就来告诉我，她说我这刚刚从国外回来，那我妻子呢先见了她，她说你告诉 Tom 说请他放心，她说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然后妻子回来就告诉我说是看见他有笑容了，我们满心的开心，我们说是感谢赞美主，一对夫妻的话就这和好了，我们很感谢主。就在这个当中的话呢，我们也曾经找过那个姐妹，不是妻子丈夫的人，是那个姐妹，我们也跟她去谈过，但是这个姐妹呢不承认她做有过任何的约轨的行动，一直都没有承认。我们没有理由说他们有过，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是肯定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跟这个姐妹讲，我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造成这风风雨雨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她说我也知道，但是的话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这个事情呢现在的雨过天晴，好像事情没有了，是不是？我这次出来在飞机场，在旧金山飞机场换飞机，啪来个电话，他们教会的牧师跟我打电话，他说周牧师，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现在的事情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姐妹呢在他们的团契里面被人家怎么样去推出来，让他去做团契的负责。但是我知道他们从前这许多过节这许多事情，他说我想请问你说他该不该去做那个团契的负责。你说我怎么回答？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难处理的事情，人在错误当中做了些事情，你我怎么样子做？所以有很多人，这个姐妹被怎么样，被人家这样看，你这样说，她的确做的事情也许不是那么好，但是她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你说她是，你说你明明犯了，她说我没有，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你怎么样子说？但是教会里面是要非常干净的，的确是在这碰到这种情形下的时候是怎么办？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九节，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要知道马太呢坐在税关上在干嘛？收税的，哈，是收税的。这个收税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税吏。在这个地方下面呢，耶稣在屋里坐着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在这个税吏和罪人是不是同列为在一起的？所以税吏在人的眼光下面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罪人还是不是罪人？换句话说，这个马太是一个什么？在人眼中看来是怎么样？是一个罪人。他坐在税关上面，耶稣基督说你来跟从我。如果你是耶稣，你会不会去跟这个税吏说来跟从我？我现在这个是做一个带领人，做这个带一群人出去做主工的人， 你说说看，我会不会去找一个这样的人去怎么样做做做做？这个人会不会砸了我的招牌？会还是不会？我要拣选一个人来帮我做工的人，我会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找的？会还是不会？耶稣基督说什么？你来跟从我。世界的人都在说，周围的人都在说他什么？他是个罪人，因为他是个罪吏。你有没有想到马太这个人坐着以后被人家这样讲，他坐在税官上，我不知道你们对 IRS 的人有好感还是没有好感？有好感还是没有好感？他专门来找茬的，你知道吧？他如果要来 auditing， 他就认为你是犯罪了，因为你说报了假账，所以你证明给我看。我有一天我跟一个税务，这个我的一个税律师哈，我跟一个税律师，我有一天跟他讲，我说这个 IRS 真是莫名其妙，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说他证明了你错了，他才罚你。唯独 IRS 是怎么样呢？他说你错了，这责任是在你。我说这个没有道理。他说我告诉你，他很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你先呈报上去了，你先说我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你要证明你是这样的。他说他很有道理。所以你在这些人碰到的人真是很讨厌，你很讨不，所以这些人叫这个税律师的话呢像罪人，因为他们是欺负老百姓的人，所以他们是很讨厌他的。但耶稣基督却去怎么样招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讲了，在马太的心中他会不会觉得他是受冤枉的？这是一份职业，他做的这件事情他不受人家接纳，他是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就怎么样不跟他做朋友，把他怎么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你如果把你自己的一切的思想各方面能够演个电影拍出来的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坐得住。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怎么见不得人的，我们有很多很多心里面的东西是不是那么样子怎么样光光彩彩的，我外面看来很好，而里面是怎么样？有很多东西放不过去的。我心里面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自己是这样的人。那主说：“你来跟从我，你来服侍我，我要你出来做全职。”当耶稣，当我受到这个呼召的时候，我到我的教会去跟我的教会的传道人去讲，我说神呼召了我出来做全职，他半天没有话说。你们不笑啊，他为什么半天没有话说？他说有没有搞错啊，你啊，在人的眼光当中我不够资格。我不晓得你找有没有在寻求人生的肯定的，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的这里面，你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可以向大家，你知道我们 对自我的接纳很多时候是不那么好的。我们是不是都觉得自己有些不完全？有没有？我们自己有很多地方我们是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会怎么样？会遮盖。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就希望让人家怎么样能够放过我一马，然后不再提这件事情。如果再提的话，我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疙瘩，同意不同意？但是主说，他说你可以来，我不嫌弃你，这就是福音，我不嫌弃你，你来。也就在这样的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感，让人家就有这种感觉，什么人他都可以接纳。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第十二节里面，十一节说法利赛人看见，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我想请问你，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个道貌岸然的人，以至于税吏同罪人不能跟他一同坐席？弟兄姐妹，我想放一个东西在你们心里面，你们问一问，如果今天从外面进来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外面进来了一个人，也许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大坏蛋，你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个挑战。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有保护的观念，这样的人可不可以进来？文士法利赛人看见这些就说什么呢？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在这个是一个反问句，他们的观念是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但是耶稣听见就说，健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记着说，我喜爱怜惜，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越是看见世上的最大的坏蛋，他越需要有福音。你我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当你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弟兄姐妹他们在错误当中的时候，你是排斥他还是你去接纳他？这是在你我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一些错误会犯错，你敢不敢在教会里面让人家知道你犯了这个错？你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另外一个人，你也跟他讲我犯了这个错，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讲我犯了这个错以后，你怎么待遇他？我们这个福音叫做恩典的福音，是人允许 你会犯错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今天做的基督徒是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经常会犯错，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前面，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它的重点在什么？耶稣基督是一个体贴我们软弱的神。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做牧师的，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人家对我的要求，时常是高过我自己能够满足的。我有一生的遗憾，我很多的错误的事情，我可以带到神前面。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的里面，或者你现在，你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弥补你的错误，你没有办法弥补你的软弱。你如果让别人都知道，你不一定能够走得出来，别人也不一定能够接纳你。你愿不愿意来到神前面？你说我知道我的错误，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牺牲的，他能够赦免我的罪。你愿不愿意来到他面前，将你自己的错误放在他台前，好叫你自己能够接纳你自己？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吗？请放下，看见，请放下，看见，请放下，我看见。还有吗？请放下，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还有吗？你在你一生里面，你有些遗憾的，你知道你的错误，你没有办法回头，你没有办法重新来过。还有没有？最后一次，请放下，我看见。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将耶稣基督差来到世上，为的就是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被接纳，因为你喜爱怜惜，不喜爱祭司。我们刚刚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孩子向你祈求，你给他们有个安息，知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必然赐安息给他们。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他们安息。天父，保守带领这一群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孩子将自己放在你面前，孩子在服侍的道路里面常常说错话，常常说的时候让人家受不了，这都是孩子的错误。但是孩子感谢你，让孩子自己知道在你里面我可以完全的交托，使我可以屡败屡战，是继续走你要孩子走的服侍的道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他的。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名，阿们。我想大家一定是很想知道我给那个牧师的答案是什么。我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这个姐妹就出来做了团契的带领，那做妻子的人，他是在怎么样，在主的感动下面，他去原谅了这个姐妹，原谅了他的弟兄，这个姐妹就被立作团契的负责人，她心里面有没有想法？所以你要知道，在待人接物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层面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这样做了。所以我跟这个牧师讲，我说你要在做这件事情以前，你先要去跟那个姐妹去交代清楚，让他先得到安慰，让他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以至于在教会里面不会有伤害。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说什么呢？就说我们很多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黑白分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待人处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施主的智慧。当你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许多慕道友进来了，他们就会得到怎么样？安慰，知道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会受吸引。愿意神祝福你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成为神福音的管道，叫人家因为我们得到福气，让人能够接纳他们自己，也让我们被接纳，也让他们能够被接纳，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被彰显。